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们这个上次讲过，这就是信耶稣，这就是重生，这就是悔改，这就是得救，就是从前种种我们因为上帝的恩典光照我们，我们知道那些都是一种没有神的生活的态度思想是不对的，我们要彻底改变，以神为我们的一切，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良人，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主，我们完全顺服他，那这是得救。人的罪恶，人的痛苦，人的死亡，人的毁灭，都在想要自主，现在去信靠顺服上帝了，那救恩就临到了。亚伯拉罕就是这个最具体在旧约的这个表现了，可能甚至在整个圣经里面最具体的表现，听到神的话然后去遵行。当我们说他之前之后也很多了，像挪亚就是啊，神叫他怎么做的他就怎么做了，他不跟随世俗的风俗，像所有跟随主的门徒先知都是这样子，不过亚伯拉罕算是一个代表的人物，就是信靠了上帝，到上帝要他去的地方，做上帝要他做的事。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要叫别人得福。这些看起来啊，都是一些很世俗，甚至我们会觉得蛮庸俗的一些应许。哦，各位，我们不要这样想，出自上帝的都是美好的，我们信靠顺服也都是美好的。成为大国并不是坏事情，成为大不是不好，只是我们不要高举自己，忘记了神。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只有神是伟大的。但是神会叫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国，呵呵，各位。很多人讨厌灵异解经，我承认不要随便乱解，但是你在这里看看上帝的话是不是落空呢？因为亚伯拉罕终其生也没有成为大国，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说大卫的话，那个国度大卫和所罗门国度也没有多大，跟世界比起来也没有多大。哎呀，可见的圣经一大堆错误，可见的圣经是不可靠的。各位，我们绝不这样想，我觉得刚好相反啊，亚伯拉罕没有成为大国，但是他有信心相信神的话，就知道有一天这个会实现，实现在耶稣基督里。那么大卫的国度，所罗门的国度没有那么大，也是显示神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的，你顺服我就是伟大的。当然也有世界的，也让大卫和所罗门国度很强，当然比起就算我们中国或者现在美国那是不能比了，那所罗门的国度是很小的，但是他们有一个被神拣选而信靠顺服的心，那就是一个大国。不过我们要说大卫所罗门的国度不是上帝所说的，那个只是一个具体而为的预表，上帝所说的国度亚伯拉罕国度还是由他的属灵的子孙，当然也是有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教会，那是一个大国，那是神的国啊。我必赐福给你，那么神赐的福气在神呼召人的时候就已经临到了，人愿意信靠，那福气就更丰富了。神要把一切人不配得到的好处赐福，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字，就是施恩啊。神把恩典给了亚伯拉罕，把不配得到的好给了我们。这个赐福里面包括前面的大国，后面的叫你的名为大啊，名为大，我们也多次讲过，名如其实，圣经讲到名就是实际，你名为大就是你实际上会被非常的尊大。但是讲到为什么用名呢，而不就是说我要使你为大呢，就是这个大里面包括名声，就是大里面到最后是就好像一听到罗马人啊这三个名字，我们就会觉得很了不起。那今天觉得了不起，在当时耶稣的那个时代，罗马人好，这三个字就更了不起了。那个名字是代表了实际，而且是被高举的，或者说很显著的。你的名为大，就你实际上也为大。那这同样的是在亚伯拉罕生平中也没有太多的伟大，当然也有赫人说你在我们中间是尊大的王子啊，也有一些人间好像是人家称他伟大，好像上帝应许实现了。不过我们不要太看重人怎么说我们，那是上帝应许实现的一部分，但最重要还是上帝自己看亚伯拉罕伟大，上帝因着他的卑微就升他为高，使他伟大。人最伟大的，最伟大也伟大的就是人 在看到上帝的恩典全免之下，谦卑诚实的承认自己真是什么都没有，我只能依靠你，这就是伟大了。自卑的降，自卑的升为高，自高的降为卑，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最小的神拣选最小的，要让那些强大的羞愧。好，感谢主，当神给亚伯拉罕这些福气的时候，最大的福气或最终的福气是你会叫别人得福，而自己得福那实在是不可能是福气，那是一种自私。叫别人得福，叫别人得到上帝要给的福气。哎呀，这旧约新约不是都讲一样的话吗？都是在讲到说人能够让人认识上帝，顺服上帝，认识这位属灵的神，就可以得到今生来生以及物质和属灵的一切的福气。亚伯拉罕叫人得福，人间的福，人间的智慧，这些都是我有你就没有，我多你就少，因此会产生各样的嫉妒、骄傲、自大。可是在主的福气里面，实际上每个人都美好，因为这个福气是叫我们脱胎换骨，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自大，不再自私，不再自怜自爱，而是在神的恩典中活出那个美好的、跟人分享的、跟人同担的那种生活。你会叫别人也得福。好，这个我们再一次说，这重点在信心，不在亚伯拉罕肉身，虽然肉身也是真的在顺服亚伯拉罕的信心。另外呢，也在讲到说这个亚伯拉罕子孙的重要。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四节，那就有讲到说这个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这然后上面所得到的就是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所有的应许都是耶稣基督，所有的应许都是圣灵。你得到因信心得到耶稣基督，得到圣灵，你就真是蒙福的人了。而且如果我们真是这样蒙福，我们会叫别人也蒙福。不像世界上的福，实在我们得到最后对自己也并不好，对别人也不好。就像一个美女，她的美丽会叫她骄傲，她的美丽也会叫别人对她不是真正的爱，只是喜悦她的肉体上的部分而已。像一个人有钱会叫他骄傲，也会叫别人对他的亲近只是要贪图他的钱。我看到很多有钱的人，他身边的朋友就不是真朋友。那我们有从神来的福气，就对我们自己也好，对别人也好。我不是说有钱和漂亮不是福气，那如果有更基本的福气，就是我们有钱漂亮还能够感恩，还能够谦卑，还能够背十字架，那这有钱漂亮也就很有用了哈。亚伯拉罕的福气是叫人得到祝福的，基督的福气也是这样，不是自肥的。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好，神的确也是借着神是借着其他的人来祝福我们，这也叫基督很谦卑。我们真应该谦卑，我们连于主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这是没有错。但是神也把一切的好处常常借着世界甚至不信主的人给我们。各位，我们读书不是基督徒，不是圣灵直接教我们的，我们从小到大认识字啊读书，这是大概 99% 以上都是非基督徒老师啊教我们的嘛。我们也感恩，那我们的父母更是很多都不是信主的，我们也感恩他们喂养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得到很多的祝福，当然永恒的祝福是从神的话和相信神的话的人来的。那所以别人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可以说如果别人祝福我们就只是对我们良善一点，像耶稣说的，凡因为不因为别的奉我的名给这小子一杯水的，就是因着主的名愿意对人善良的时候，那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对基督徒对神的儿女有善意，那神就祝福。那这个有善意可以说是基督徒的朋友对基督徒善意，那很好。那也可以是他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也许他就像约瑟时候的法老一样吧，神也会祝福。虽然那些福是今世的，当世当代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谦卑的看到我们身份很重要，神要别人祝福我们，当然更要我们先祝福别人了。我们把福音带给别人就祝福人，对这些福音，对基督徒的这种传福音的工作祝福，给他方便，神会祝福他们，咒诅拒绝阻挡
神会咒诅他的。那真的伤害基督徒、伤害神儿女的，神会有很多的宽容、怜悯、恩待，但是如果他拒绝到底，不是在今生就是来生，会受到最严厉的咒诅。那别人对我们怎么样，如何如何，这不是顶撞，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使别人如何，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创世纪后来我们不断看到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再一次把这个地上的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我们把它想成也应该想到，就是这是神在基督身上、神在教会中间所显出来的这个恩典。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始终不同意时代主义讲法，就是把以色列和教会分开哈。我们觉得是一致的，神的救恩就是一个，旧约的以色列就是预表新约的教会，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有信心。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五节也讲到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里讲到就是神对犹太人讲，你们要悔改，而且我想对外邦人也是一样的信息啊，就是我们信靠了上帝，我们就要得到从上帝的亚伯拉罕后裔而来的福气，就是耶稣基督。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神对亚伯拉罕一个祝福，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说在当时好像我们华人因亚伯拉罕得了什么福，没有，但是在后来包括在今天，因亚伯拉罕的那位子孙，这是最重要的，所有的福气集中在耶稣的身上，集中在圣灵的身上。亚伯拉罕所盼望的包括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这是约翰福音讲的，就是所有的应许、所有的祝福都集中在耶稣基督、集中在圣灵的上面。我们得着主、我们得着圣灵，就得到丰富的恩典。所以不要用物质方面来了解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祝福，真的要用属灵的意义来了解。我们不看清物质的，但是我们更看重属灵的，就是因着信心相信圣灵的工作。好，罗德也与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罗德跟他的叔叔一起去啊。那罗德当然在新约里面讲他是也是义人哈，彼得后书那里就讲了他是义人，他在他的义心在看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是天天是非常的忧伤、非常的伤痛哈。这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八节，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好，这是正面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创世纪里，我们看到罗德实在也是很多软弱和错误的地方。他跟他同去给亚伯拉罕其实麻烦多，不知道这是不是也讲到说像那个闲杂人跟以色列人出去给的麻烦是多。所以我希望我们基督徒绝不是孤芳自赏，我们绝对认识承认自己的罪，而且愿意传扬福音，跟更多的人、最大多数人传扬，让他们得到最大的好处，那是最对的。但是我们也要说，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我们定睛在他身上，不要因为人多势众而欢喜，因为那个不良分子加入了，常常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缸粥啊，是会更败坏的。我在这里还是说麦子败子的比喻也要听也要想，然后我们要纯洁也要想，麦子败子一起长，就表示在教会里面神也允许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在那里兴风作浪或做破坏的工作。但是呢也不要忘记也要把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实在是太恶的时候，他们的果子已经显出他们是败子的时候，我们应当靠着圣灵的能力把他们赶出去。我在这里要说跟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适度的态度，既想到圣经里面对败子的宽容，又想到我们不要有任何的面笑在我们当中败坏我们那宽猛并济，什么时候宽什么时候猛，我想我们不能够说一定要怎么样吧，就让我们信靠上帝就对了。谦谦卑卑的学习，被神纠正，被神又很坚定的被神引导啊。罗德跟亚伯拉罕去，实在是给了亚伯拉罕很多的麻烦。 那我想也是不能拒绝了，人家愿意来很好，只是要知道这要付代价。第五节，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好，这里撇弃一些跟随主，和你又看到说不知道字面解释的，主要就是完全的更彻底的每天的更信靠上帝，而不信靠人间的这些财物，每天的更多的彻底的更以上帝为乐，而不是以这些财物 以我们本地本族附加所有的为乐。单单依靠上帝，神并没有说你不可以带着妻子走，你不可以带着财物人口走。这里后来以色列不是也带了很多财物离开了埃及吗？这也想到上帝的祝福。对，这个祝福是属灵的，基本上就是信靠上帝而有的，但是这个祝福也是因为我们单单的要上帝，我们才有这些物质上的祝福。神给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得到了这些财物，现在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或离开哈兰的时候，神也把这些财物给了他，让他去到迦南地区。财物物质的东西神给了我们多少，多少健康，多少丰富，那个不重要，重要是我们相信神的信实，神愿意给我们，我们也欢喜快乐的享受它。好，得到这些他往迦南地去了，他们就到了迦南地，神就祝福啊，他们就在那里安居乐业下来。哎呀，不是，连世人我们也知道不是这样。当我们到一个地方，不管你是今天的移民，或者以前美国移民，美国的这个白人移民到新大陆，都经过很多的艰难，也有很多的冲突，也有很多的失败和错误。各位，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谦卑，但是我们也要坚定持守上帝给我们信仰，不要在任何等候和艰难的时候，神给我们地方怎么是这个地方，神给我们地方怎么是这么多的艰难呢？神给我们的婚姻家庭怎么这么多的试炼呢？我们总是信靠上帝，不抱怨，好，抱怨中赶快悔改，快快的悔改。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好，亚伯兰到这个地方，还有到了示剑，然后到了摩利橡树那里，然后发现迦南住在那里。这章已经来到这里一段日子了。哦，这个地方真的是上帝给他的地方吗？我们当然也想到后来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说，亚伯兰还有列祖在这里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我们也想到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更仔细更好，就是其实他们在应许之地是做客的，神答应给他们地方，实在不能照字面来讲，神答应给他们地方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他在那也很大胆讲到说，亚伯拉罕是仰望天上的城，他并不是羡慕地上的那个迦南地。虽然我想当时亚伯拉罕当然心里一定是想到这块地，但是我想他更是想到上帝对我的应许是真的，也就是上帝的话更真，真的大过那块地。各位，这是生死关头，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总是在任何一件事上抓住的是我们的上帝，而不是那些其他物质上今生的应许。我们是抓住上帝，否则你会有很多的灰心。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好像没有实现，他并没有得到那块地，他在死的时候也没有看到那么多子孙，但是从永简 来看，你有信心你就看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天上产业多丰富，神给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真的跟天上的星海边沙那样多，所有神的儿女不管是以色列人或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我们感谢主。但在这里你看到亚伯拉罕碰到很大的试炼了，从字面来看，神要给你一块地，你就从到那里得一块地嘛。那么亚伯拉罕到这里，显然他发现他得不到这块地，因为神给他的不是一个无主之地，不是一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迦南已经住在那里了。神说我要给你一块地，当然想到是这块地是没有人的，来到这里发现是有人的，而且这些人很 hostile， 很敌意，他能在这里生存吗？自己都活不下去还敢向他们要土地吗？ 哦，这实在是很大的一个信心的打击。我们在信靠主的时候也有信心打击，哎，我真的很稀奇，神很爱我，那么多信心的打击，我居然还愿意继续信下去，这不是迷信，这真是理性的反省，但是信心让我们继续持守在上帝的爱里。愿各位弟兄姐妹，你也是这样。当亚伯拉罕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发现这块地方根本他得不到，因为最凶狠的迦南人住在那里，但他没有离开，他继续信靠。在您的信仰生活中，也会看到好像现实跟上帝的话是冲突的，你不要因此不信，要更多的信靠。这是亚伯拉罕所受到一个打击，虽然我们不大看得出来，就是神应许给他的地方他得不到，因为应许给他的地方迦南人住在那里，而且迦南人很凶悍。就字面来讲，也是到后来数百年，最少430年之后，约书亚带着人进来得到的，但是得到不久也失去了，以色列后来甚至被掳了。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神的话没有一个字不真实的。我们从属灵的意义来讲，亚伯拉罕和他后裔都得到了，因为我们得到了耶稣。好，在这里呢，也许亚伯拉罕有很大的灰心，就是你要给我这块地，结果我得不到这块地，因为迦南人住在这里了。当我们灰心，当我们失望的时候，耶和华就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不是说赐给你哦，原来说赐给你，现在是赐给后裔了，表示我现在得不到了。其实这种微妙的改变其实很重要的。对于不信主的人，我们会觉得神开空头支票，如果你不给我，说要给我子孙，你曾经说要给我，结果没有给我，那你曾经说要给我子孙，我又怎么知道你会对我的子孙信实呢？哎呀，征战是很多，感谢主，亚伯拉罕就是始终一直信靠上帝。耶和华显现，我想是要加添我们的信心，说话也是要加添我们的信心。但是很多时候，包括在约翰福音，你看到神显出来，在耶稣基督上显出来，人却不信，神也说话，人却觉得那是打雷。我们还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不是在物质和今生的环境中得到满足。可能亚伯拉罕回心，神说你不要怕，他用他的话来安慰说，我会把这个赐给你的后裔。那感谢主，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当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显现了，而且说话了，我想是加添他的信心，鼓励他。哦，我们常常会说是空话，只在那里说话，但是我们不轻看上帝的话，我们最重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跟现实有这么多的差别，我们就是仍然相信上帝的话更坚定，让我们有信心。亚伯兰就在那里有信心，他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神向我们显现，神对我们说话，都希望他的显现和说话不会突然返回的，他的话他的显现都能够更坚定的让我们依靠他。我也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是注重那种意象，那种特别的经验，我想我们注重的是上帝的话。那么如果注重这些意象，我就想到这个在中世纪的有一个女圣徒，这个女圣徒是天主教的三个神师啊，他们叫灵修导师之一，女性的 Catherine of Siena 啊，她非常的属灵。那么有一段时间，神向她显现，给她很多的意象，她就说：“神啊，你是不是怀疑我的信心啊？特别给我这些意象，是啊，我不需要这些意象，我需要是更多十字架受苦啊。”这些话，我想今天人很难了解，但是我想是完全正确的。神愿意给我们当然都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本性最需要的是被神修剪，好叫我们结果是更多啊。修剪当然也给我们力量了。